弟兄姐妹们早安，欢迎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们这复活的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一同的来庆贺，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感谢主是那拯救罪人、拣选罪人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这时候无论你在哪里敬拜上帝，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机也关在无音的状态，好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敬拜这复活的上帝。好，我们这时候我们一同的来读诗篇第52篇。而这诗篇跟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有直接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读52篇第一节开始。如果你在家里，你也必须手上有圣经，就好像你在教会敬拜一样，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圣经在手上，因为你也是跟我一样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好，52篇第一节我们开始。勇士啊，你为什么以作恶自夸呢？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你图谋毁灭，你的舌头锋利像剃刀，常弄诡诈。你喜爱作恶，过于行善，喜爱撒谎，过于说实话。你喜爱你诡诈的舌头，所说的一切毁灭人的话。上帝必把你永远拆毁，他必把你挪去，把你从帐篷中抽出来，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义人必看见免而惧怕，他们必讥笑他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上帝为自己保障的人，他只依靠自己丰盛的财富，以毁灭别人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至于我就像上帝殿中茂盛的橄榄树一样，我依靠上帝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我要永远称谢你，因为你行了这事，我必在你圣名的面前宣扬你的名，因你的名是美好的。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诗篇52篇和我们今天所谈的、所听的信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里提到两种人，第一种人是贪爱这世界，抓着这世界不放，并且不听上帝话语的人。另外一种人是给我们看到是所有属基督的人，我们要像茂盛的橄榄树，我们要继续依靠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感谢上帝，无论日子如何，我们要相信我们必要在圣名的面前宣扬上帝的名，因为他的名是美好的。这时候无论你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透过视频来敬拜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无所不在，我们万国的人当肃静。所以当我们唱这首歌来预备心的时候，每次你唱到当肃静，你就要停顿一下。Pause 的目的是让肃静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来听上帝的话语。当肃静，你就要停顿一下。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们。我们这时候一起的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里提醒我们，也教导我们要以信心的来祷告，也同时也要认罪祷告。同时这里也教导我们如何为今天的灾情来祷告。所以我们一起的来读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十六节，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十八节，他又祈祷天就下雨，地就生出土产来。我们这时候一起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耶稣基督的赦免，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才能够再次的回到父的面前，回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因此我们今天才被称为义人。感谢主，你垂听义人的祷告。因此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就抓着这应许的来祷告，因为你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神啊，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主啊，无论人看见或者是看不见隐藏的罪恶，主你都知道，你都看见，你都会感到忧伤。因此求主你赦免我们，求主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应许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人，无论是大人小孩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我们都来到主你面前，求你再次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倒空的来到主你面前，让我们毫无拦阻的来到主你面前。因为主啊，你说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主啊，今天你就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来见主的面。神啊，我们也要为那些有病痛的祷告，无论是新冠病毒的病痛，或者是任何有病痛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做医治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因为在疫情的当儿， 在病痛的当儿，你都有宝贵的功课的来让我们学习，甚至我们也相信这些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富足的时候、平安的时候所学不到的。因此求主，你就赐给我们耐心、信心、等候你的心的医治、看顾、引导和保守。神啊，我们把这些有病的人交托给你，你医治他们，不但是身体上面的医治，身心灵也求主你完完全全的医治，让我们每个人更新来到主你面前，跟主你的关系，好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主，我们也为这新冠病毒祷告，因为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性情和他相同，我们也有得胜的时候，我们也有害怕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不足，怜悯我们的小信，怜悯我们的害怕。主，你如何把雨赐下，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早一日把这新冠病毒也给挪走，你唯有你才能够把病毒挪走，使到这世上的人能够重新的度过平常的日子。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得来预备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刚刚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福音，今天我们来庆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奇异恩典。虽然这首歌是我们很熟悉的歌，但是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告诉撒迪教会一样，你不断的要回想起初你是如何听见这个福音。所以奇异恩典很美的一首诗歌，盼望这首诗歌再次的能够苏醒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好，我们一起的来唱，这里有华文的，有唱也有英文的。 Alright, 我会唱英文的。好，你们在家里也跟我一起同感一灵的来唱。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y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his grace that brought me saved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When weeping death and thousands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 know last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began.
感谢上帝拯救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必须的来背诵十诫。我们不是在这里念经，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既然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要谨记上帝的话语，而不只是听，而乃是要闻。听和闻都是必要的。十诫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清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定要看重每一个星期我们所背诵的十诫，因为十诫提醒我们过去的日子、将来的日子，我们该如何爱神爱人。当然十诫也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成就这些的诫命，因此我们才有信心的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人。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的来读十节，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找到了，如果你在家里，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七节。第一节，上帝吩咐以下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样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世代。第六节，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父辈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任何的东西。我们花一段时间再次的来默想上帝的话语。我们这时候是听到的时候， 我们先翻开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就算我们在正道的时候，也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和你的孩子，你家里面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一同的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你要写信给在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由上帝七灵和七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把那些省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是不完全的。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应该遵守，也应该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就要像贼来到一样。我什么时候来到你那里，你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身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上的。第五节，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还要在我父和他的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是听而不闻的教会。听而不闻的教会，首先我们来看听跟闻 listen 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些人是 hear but not listen？ 到底它有什么不同？根据剑桥字典的解释，当我们说当一个人听的时候 ，when someone hears， 他是在讲说 he perceives with the ear a sound made by someone。他是说，当一个人在听的时候，他察觉到有一个人在说话，有一个人讲了些话跟声音，哦，他察觉到。But what about listen？ 什么叫做听闻呢 ？Listen 是它的差别是，他说 to give attention to someone in order to hear him。他说 listen 的意思就是，他不只是听到那个声音，他同时给他注意力，抓到他的注意力，并且把所听的也放在他的心里头。So when you say someone hears and listen and not listen，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当我们说若有一个人他只是听而不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个人就是说，他跟你交谈的时候，这个人是缺乏诚心的，这个人是没有心要跟你交通的人，所以他觉得跟你交谈交通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一个人如果是听而不闻，他也是一个不认真看待你的人。 因为他不过是在敷衍你。哦，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中二那一年，我在每次我在上课，老师无论在课室里面多么的努力在教课，我总是往窗外看。我看什么呢？哦，我就看课室外面的篮球场，因那里就是我时常踢球的地方。我的人虽然在课室，但是我的脑海里面只想一件事情，就是当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会如何是那个第一个跑到篮球场霸占篮球场踢球的那个人。哦，我在想这些东西。当然那个时候老师所讲的我永远听不进去，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听而不闻的人。那个时候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后来我会留级或者留班，因为过去的七年从小学到中一，我也是这样的，以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心态来上课。我也照样踢球，照样的到篮球场踢球，始终我过去七年都是靠着自己的小聪明顺利的升班。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那一年会留级。当然后来那一年我真的留级，而我也是第一个在我家庭成员中留级的孩子。人为什么会听而不闻呢？因为他觉得你所说的东西跟他没有关系， not relevant。 第二，他为什么听而不闻呢？因为他说你所讲的，你给他的警告，他也没有意识到如此的会有充满着许多的危险。 He's not threatened。 这样的人，听而不闻的人，是一个不警醒的人， not alert。 所以弟兄姐妹，听而不闻的人，他的生命的结局是很可怕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会分成几点来看。第一，我们来看撒迪这间教会为什么它是一间听而不闻的教会，撒迪。第二，我们来看教会该如何听而且也 listen 闻。第三，如果我们听而不闻有什么结果，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果是可怕的。最后，这个时候，今天就是我们该听而闻的时候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一间听而不闻的教会。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你要写信给在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由上帝欺凌和欺心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把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人坚强起来，因为我借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是不完全的。在历史的古迹里头，撒迪是一个什么地方？哦，它是一个堡垒，是一个建立在很高的山上的堡垒。这个地方的山有多高呢？有1500尺。1500尺高到一个地步，陡斜到一个地步，撒迪人他们不认为有任何的敌人可以有办法的来攻占他们。所以因此在这个堡垒的地方，撒迪 永远不会去安置兵的来看顾的来保守，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然而在许多年前，当波斯要攻占沙迪的时候，他们看到这座山还有这个堡垒，他们真的想尽办法的来攻占这个地方，只不过就是想来想去就想不出。然而有一天，波斯的兵有一个兵，他就发现沙迪的兵在山上，他的头盔掉了下来。掉了下来的时候，当然他就要想办法去把他的头盔给拿回来。所以这个波斯的兵就开始注意，到底这个人，这个沙迪的兵会如何下山的来拿回他的头盔。所以他就注意，他终于发现，原来沙迪的山虽然陡斜，虽然看起来是遥不可及，但是有些地方是没有卫兵，也是毫无防卫的城墙。所以因此波斯这个兵就开始过后，就透过这个方法，这个毫无防卫的城墙的来攻占沙迪。而200年以后，沙迪又再一次被攻占，这一次不是波斯王，这一次乃是由希腊的亚历山大王所攻占。同样的方法，在毫无防卫的城墙，透过毫无防卫的城墙爬上这座遥不可及的山，攻占这个城墙。所以弟兄姐妹，沙迪是一个不警醒的一个代表，他们以为他们是安稳的，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墙是牢不可攻的，所以他们永远没有想到他们会被攻占了两次。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来警告沙迪的教会，他提醒教会，除非教会有警醒的卫兵看顾，不然有一天教会就会停止为教会。在这样时候，这样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主耶稣说，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会发生。为何主耶稣基督会如此的警告这间教会呢？原来沙迪这间教会曾经有好的名声，因为他跟启示录其他六间教会比较，他是超越其他的六间教会。因为当中沙迪没有错误的教义，沙迪没有巴兰的教导，沙迪也没有女先知耶洗别在他们当中来误导他们，来玷污他们。所以沙迪的教会，他们的名声在外人面前是好的。所以许多人，外面的人，每次想到沙迪这间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说 Wow, that is a good church. 是一间好的教会。但是从来没有人会想到，其实这间教会是死的，也早已经离开上帝，也离开神的话语，以致越来越不像基督的教会。沙迪的教会有几个特色呢？今天的沙迪的教会，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看沙迪的教会，它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它满足于过去教会的规模跟历史。第二，它也很满意维持教会的传统。第三，他们也会准时的来参加敬拜，也会服侍。第四，他们也会保持 出福音性的教导跟讲道。然而我要清楚的讲，他们所谓的福音性的教导跟讲道，乃是起初神爱世人，罪人悔改得永生，很起初的那个福音。过后他们就不再谈其他的教导了。当然他们也会举办许多的课程，但是许多的课程都是从外面而进入教会的课程。他们也很看重 membership, church memberships, 教会会友的会籍。受洗啊，你要快点受洗做会友哦，你才会得救。然后他们也愿意的做许多灵舍的工作。这些特色看从外表来看似乎是好的教会。然而主耶稣却说，你们这间教会是死的。但是为什么撒迪的教会是死的呢？因为耶稣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是不完全的。当这里讲到说不完全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耶稣基督要求教会的行为是 perfection， 我们是不可能 perfect，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这里的意思乃是说 unsatisfying， 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是没有结果子的教会 unsatisfying。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远离上帝好久而没有结果子。因此以赛亚书第五章，耶和华告诉这一群以色列人说，我期望的是公平，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我只看到流血的事情。耶和华也告诉这一群以色列人，我期望的是公义，然而我听到的却是哀哭的声音，是不结果子的以色列人。这样的教会是跟神没有亲近跟联合的生命。他们似乎满足于起初相信耶稣得永生的那个阶段，然后过后他们的生命就不再有成长，因此他们就引进并且被世上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吸引去。结果是什么呢？越来越远离上帝，成为一间没有基督的生命的教会。他们虽然或许每个星期会去教会听到，但是这间教会是一个听而不闻上帝的话语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会有两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它不会是见证上帝的教会。第二个结果，这个教会不再是基督的教会。哦，这个结果，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我们如果不再是，我们如果停止成为基督的教会，没有不再见证上帝的教会或信徒，我们怎么可能是基督的教会跟信徒呢？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面对疫情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来问，我们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是这样的信徒吗？我们是否只不过是那听而不闻的信徒？我们是否真的认真的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并且亲近他的来敬拜他？我们今天必须这样的来思想，因为如今我们在面对疫情被隔离，没有办法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心存着危机的，里面包含着许多的危机。而这危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被隔离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平时所看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或许面对的罪跟试探的几率会更大。我问你们，当我们被隔离的时候，你是准备为孩子做了怎么样的计划？ 我看到许多的父母亲，他们为了让孩子在家里面不除了做功课以外，他们也为孩子填满了许许多多卡通或者是许许多多的节目，跟信仰没有关系的。大人也是如此。大人，我们到被隔离的时候，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更多的时间的来看这世界透过视频所带来的罪的诱惑跟试探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警戒你，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第二个部分的危机，我们或许会更容易的远离上帝跟教会。有些人早就没来教会，有一些人又来教会，可是心却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他的话里，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不晓得隔离会多久，然而我们要问，如果我们习惯了自己一个人隔离并且隔人信仰的生活，我们是否会开始对上帝的话冷淡下来？我们是否会对教会的那种聚会跟弟兄姐妹们的团契小组也冷淡下来呢？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是否以后还会想到要到教会去服侍神、服侍人。如今不同的教会透过视频的来聚会跟敬拜，我们跟撒迪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跟撒迪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我们或许有很好的名声、很好的传统，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来看待以上的危险的时候，我们迟早会被罪跟诱惑所占据，最终成为一个听而不闻的教会。所以听信徒们，就在我们还没向撒迪教会以前，就在你还没成为撒迪的信，像撒迪这样的基督徒以前，我们该如何听？我们该如何闻？我们要听什么？我们要闻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告诉撒迪的教会。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一二三，你要警醒，把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的面前是不完全的，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应该遵守，也应该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就要像贼来到一样。我什么时候来到你那里，你绝不能知道。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身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上的。好，首先这里有几点，这里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撒迪的教会里面还有几个人就是上帝所要使用的，因为他们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这一群人虽然他们也渐渐的软弱下来，然而他们却是主耶稣基督依旧保守的信徒。因此耶稣的第一个命令就是 wake up, wake up, 你们要警醒，你们不可以继续睡在沉睡在活在沉睡里头。那耶稣要他们做什么呢？耶稣要他们做几件事，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回想当初你是如何领受这福音。那主耶稣基督要撒迪的教会再次回想当初他们所听见的福音。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福音 他们会回，如果他们回想的话，他们会想起过去，他们曾经是努力的寻求上帝的话语的人。他们如果回想的话，他们知道他们过去真的是预备好自己，安静自己的心的来听上帝话语的人。他们不但细心的听，他们也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面。哦，当他们回想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再次的回想，他们也知道过去所听的福音是好的、纯正的，也是使人认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还有上帝的慈爱的福音。他们如果回想，他们才想起来过去透过这个福音、上帝的话语，他们真的那个时候真正的认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是罪人。哦，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回想，他们的心曾经被上帝的话所安慰，那个时候他们听上帝的话语就好像得到宝石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告诉信徒们说，他们这些人就好像 找到一块地，而这块地里面有一个宝石。哦，这个宝石好到一个地步，这些人愿意变卖全部买这块地，只为了得到这个宝石。哦，那个时候这一群撒底的教会的人就是如此的珍惜上帝的话语。他们回想，他们也知道上帝的话带有安慰跟能力。他们曾经尝过，他们忧伤的时候神的话苏醒他们。他们也知道曾经被罪恶所诱惑的时候，上帝也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提醒他们，透过教会警戒他们，挽回他们。哦，撒底的教会必须回想过去他们是怎么样听到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如今我们在家里敬拜上帝，我们都必须隔离，但是我们不要与上帝的话语隔离。我们要不断的思想上帝过去如何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时常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你会发现上帝是真的是爱我们的。我们要不断的回想，我们会越来越珍惜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耶稣告诉撒底，你们不但要回想过去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哦，你同时有两件事情你们还要做。第一个是遵守，遵守 obedience， 第二是你们要悔改。我们如今在透过视频的来敬拜上帝，你们是抱着怎么样的心的来敬拜上帝？过去我们有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是否也像过去那样预备心的来敬拜上帝？你是否也像过去那样为自己、为孩子、为自己的家人预备心的来祷告呢？你可否也继续为讲言祷告呢？如今你在家里敬拜，被隔离起来，你听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信息，你是否开始会在家里走来走去，而去做其他的事情呢？如今你在家里被隔离，你是否有更多自由选择，透过不同的频道选择你喜欢的信息来听呢？哦，我们该如何在教会、在家里面的来听到、遵守上帝的话语呢？中马田这样说，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传道人的口才好， 我们就鼓掌。如果传道人的口才不好，我们就好像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一样。他说不是的，他说真理不是让我们用来鼓掌的，真理是要让我们听了并且要实践出来的。我们若不知道真理是要实践的，我们就误解了真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弃行就有福了。所以信徒们，你们在家里敬拜上帝，你们不只是要回想过去上帝的话语，你同时要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该如何遵守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一定要遵守，但是我们要该如何遵守呢？每一次我们听到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是空空的吗？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想些什么呢？这里在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首先必须问自己，我是否相信上帝的话是神的，神是充满智慧的呢？你是否相信这个？你同时也必须问自己，我是否相信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无论我在面对怎么样的处境，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是否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也是良善的，因此你要听遵行他的话。你是否相信上帝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唯一让人学义的唯一的一个准则？你是否相信？你是否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带有能力、带有权柄？我们每次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叫撒旦退去的时候，撒旦就马上退去。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是如此的有权柄跟能力吗？哦，你相信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罪人，因此你不得不遵守上帝的话。你是否相信，当我们拿圣经、上帝的话语与世界的知识比较的时候，这世上的知识都会过去，唯有上帝的道永远长存。你不信的话，今天你所尊重的学者所讲的论点，明天他们的论点就会被其他的论点所取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之前，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相信这些，因此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遵守上帝的话。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也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哦，我们对这段经文很熟，然而你是否相信？如果你不相信这句话，你只不过是那听而不闻的人。所以我们该如何的来遵行或遵守上帝的话语呢？这里有几个我可以跟你们推荐的。首先，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挣扎，所以我们要先祈求神。祈求神什么呢？主啊，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的来遵行。第二，我们求主挪走我们心里面对他话语的挣扎跟不信。第三， 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和顺服的灵。第四，我们求主赐下信心的来相信上帝的话。若我们信心不足，你就向神求，向耶稣基督求，我的信心不够，求你给我信心，并且抓住上帝的应许，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的来祷告。你还可以求什么？求你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求你教导我，不要让我的走的路快过足你的计划。我们还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跟看法。许多人轻看教育 doctrines 或者 theology， 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是只不过是伦理，或者是只不过是theory 理论。不，教育是活得出来，是叫我们活出来，并且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该如何遵守上帝的话语呢？我们要先求向耶稣求，这是第一个我们该做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向撒底教会的一个命令。第二，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悔改。上帝的话语一传讲的时候，他一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他要我们去遵守，第二，他要我们悔改 repentance。 为什么我们这里提到悔改呢？难道只有撒底的教会需要悔改吗？不是的，信徒们、弟兄姐妹，软弱的、远离上帝的、挂名的信徒，你们要永远记住，只要我们还在这世上存活的日子，无论是一天或者是还有多少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其实一个愿意谦卑来聆听上帝话语的人，我们是不难发现我们不时都有许多的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感谢上帝，再次透过受难节、复活节来提醒我们悔改的目的。悔改有什么目的呢？首先，他让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我们每一天都必须向罪死。悔改的目的，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每一天必能够领受那复活的能力，胜过罪跟试探，并且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同时也要相信，悔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人或者是信徒或者教会，不可能也不可以只是停留在起初相信耶稣进永生得永生的这个福音而已，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必须每一天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因此我们必须悔改。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当我们每一天被更新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期待，相信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时这宇宙万物、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都会完全的被革新，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悔改的目的很重要。所以这些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是在家里面那些未曾受到玷污的信徒。 神今天再次的提醒我们，要我们警醒，虽然被隔离，但是你与上帝没有被隔离。虽然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但是你也没有与上帝的话隔离。你要在家里面带领你的孩子成员一同的来不断的回想上帝的话语，一同的来亲近他，敬拜他，遵守他的话语，并且悔改。这或许这些事情是你们过去没有做的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一间又听又闻的教会。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听不闻，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来读第五节，得胜的也必这样身穿白衣，我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还要在我父和他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罪。耶稣借着杀敌教会警告我们，若我们不警醒，我们很快的就会成为一个死的教会，死的信徒，或者是挂名的信徒。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是一个没有办法见证主耶稣的教会，也迟早会变成一间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跟信徒。因此，这样的教会，它让我们知道，它不但在今生，并且在永恒里面，它的罪不但没有得赦，它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生命册里头。哦，将来信徒们，他在这里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将来如果我们是一间死的教会，将来在上帝面前，众天使面前，他也不会承认我们。这是一间不听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的教会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是可怕的，这样的结果是严重的。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信息重点我们谈到一间听而不闻的教会，好像撒底的教会，问题出在哪里？这间教会是远离上帝的，也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我们也谈到，我们该如何不断的回想上帝，我们起初所听到的上帝的话语，它是多么的真实。而今天，我们每一天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还要遵循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才是一间活的教会。我们也刚刚谈到，一个听而不闻的教会跟信徒，它会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可怕。撒迪的教会已经好久没有把上帝的话听进去了，因此这间教会是死的教会。一间死的教会，他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听进去，使我想起耶稣基督的一个比喻。他们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土壤，三种不同的土壤，三种都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听进去的土壤。第一个土壤，他是听到上帝天国的道，但是却不明白，二者就把他心中的所听的给挪走， 这样的土壤是路旁的土壤，没有结果子，因为它没有办法结果子。第二种土壤是撒在实地上面的，就是这些人他听了道，哦，他们欢欢喜喜，起初过去听到上帝的号多么的欢喜，然而没有根，就只是暂时的欢欢喜喜，一旦遇到了患难，遇到了苦难，受到逼迫，这些人就离开了上帝。哦，好像撒底的教会。第三种的土壤是那些撒在荆棘里的，这些人听了上帝的道，然而被今生的忧虑和财富给迷惑，把道挤出，也没有办法接触果子来。哦，这三种的土壤都是没有结果子的土壤，是死的土壤，是死的教会。我们是否也像这些土壤呢？我们是否是那听话的人呢？在这次的疫情里面，我发现到我们人很不听话，人不愿意听话。无论政府多么的努力的警告不同的族群，不要往外跑，必须被隔离起来，在家里受隔离起来，还有许多的人不愿意听话。澳洲人不愿意被隔离，人就跑到海边去晒太阳。英国人也不听话，他们认为被隔离是一个不合人权的地方的事情。哦，新加坡人也不听话，叫他们在家里待着，保持距离不出去，他们也不听话，偏偏跑到巴萨去菜市场去。哦，我们越来越不听话。哦，为什么人就是这样不听话呢？因为我们这就好像这些人一样，被外面的人所吸引，被外面许许多多的事情所吸引，就是不听话。我们过去就是不警醒，我们过去对上帝的警告也不警醒，从来没有那个危机的意识。所以我们是听而不闻的人。如今上帝用另外一个方法让我们来听。叫新加坡远近教会的牧师，有个牧师他叫做 Paul Ferguson， 最近他在 Facebook 上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Now that God has everyone's attention, it will be in your best interest to be still and listen. 他说现在我们每个人被关在家里被隔离了，上帝已经抓到你的集中力。如今你没有办法往外面看，过去我们往外面看，我们喜欢这世界的东西，我们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们喜欢我们的财富，我们所喜欢的累积的东西，我们喜欢外面的朋友，我们却忘记了上帝的话语。 But now that God has everyone's attention， 现在上帝抓到你的注意力。他说因此他说我们应该肃静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好好的聆听上帝的话，并且放在心里面遵行他，也悔改。很多政府还有国家的政治领袖在面对疫情处理疫情的事情的当儿，他们会不断地告诉他的人民 Be confident， 你们要有信心。 Eventually we will come out stronger， 最后过后这一次这一切疫情一过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更坚强的国家跟民族。 然而这一句话我也要问你们，我奉主的名问你们，当我们这个疫情一过的时候， Will we become a stronger Christians? 我们是否会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信徒，更亲近上帝的信徒，遵守上帝的话语的信徒，还有悔改的信徒呢？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又听又闻的教会跟信徒。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是那又活又真的上帝，因此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服侍你才有喜乐，才有意义，才有一个荣耀你的终点。主啊，求你把你的话存放在今天透过这视频听见你话语的信徒跟教会。我们把那些远离你的，过去在教会里面挂名的，也交托给你。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今天就复活复兴他们，更新他们，使他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又听又闻你的话语的信徒跟教会。愿主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众教会，不但是身体健康，也让我们在疫情一过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信徒。感谢主，我们这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因此尤其是在末世有许多的异端学说来迷惑众人，因此使徒信经或者尼西亚信经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所必须相信的根基。我们一起的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同的来唱三礼颂。
赞美尊神万福之源，十三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们。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是似乎是独处的，似乎是被隔离的，然而每一次 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新的耶路撒冷和众天使，还有过去的众圣徒，还有在耶稣基督面前、上帝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不叫我们上当，只求主你继续的看顾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你所爱的儿女，你所拣选的儿女，你必要保守他们到底。愿主你安慰，愿主你看顾，愿主你扶持更新复兴他们。愿我主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里有几项事情报告。这里有两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看你的次序单，你们仍旧要尽你们做信徒的责任来奉献。而奉献里这个报告里头，我们次序单里头有写到教会的银行的户口，所以你们可以透过转账的银行转账的方式来继续照过去的来奉献。第二，你们仍旧必须要有小组的聚会，当然不是面对面的聚会，我们最近有透过视频的来有小组的聚会，所以所有的小组组长，你们要继续个别在不同小组透过视频的来祷告，我们要特别强调祷告，还有也继续分享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并且为彼此祷告。所以你们虽然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透过视频我们一同的来小组的聚会。如果当中有一些人没有视频，有没有这些途径的，我需要小组的组长的一些成员不断的打电话给这些尤其是年老的，也略略的把今天所听到的信息的一些经文的来和他们勉励。愿主保守我们，愿主怜悯我们，愿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坚强的教会跟信徒。我们就平安散会。